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受我们访问。那么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信仰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朋友啊，陈志宏。陈先生您好，我很想叫你陈同学，因为你这样子、很像个学生的样子。而且您目前的工作呢，也是这个就是跑这个校园啊，那么对于这个校园里面在推广这个天主教信仰方面啊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业务嘛，哈，应该是相关的内容啦，相关的工作内容。所以我就觉得你的形象啊什么都蛮清新的。你是不是刚毕业啊？
我已经毕业第五年了
啊，毕业五年了。那也许是因为常跟同学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气息啊散发出来就像一个学生的样子。好，那我们先来谈谈这个接触信仰的这个过程好不好？是从小就是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还是说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您这样子会接触天主教信仰？
我是从小就在天主教家庭长大，那我爸妈两边家族都是好几代的教友，所以我当然从小就灵洗，是没有人反对的。那小时候就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因为我有两个哥哥，就是一起上教堂，然后参加主日学道理班。不过比较没有，比较没有，就是算是对信仰认识吧。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对教会认识，然后就是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所以在我国中开始就断了这个通道，对，因为就是家里就是因为课业的问题，其实在我那个时候，我的亲戚朋友的小朋友大概都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国中开始课业，然后就比较少去教堂，比较少跟教会有接触。那我就是国中、高中就几乎都没有接触，而且那时候对教会也没有特别太好的好感，因为我在想小时候的那些接触信仰的方式，并跟我现在想的方式或是看到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哦，有差别的。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大的特别的兴趣在教会这部分。
是，就说这个是一个习惯，就是家里面本身就有这样的信仰。
对，
你觉得这个信仰对你来讲就是自然而然就形成的，你也不会说去那个时候也无从去选择啊，就是家人就带着你去信仰就对了。可是到了念书的时代了，可是我发觉你们家很奇怪，像有些家庭他还是会带着他的这个子女礼拜天去教堂。你们家就是能够这样子，就是说啊，你就是以课业为重没关系，你就是你自己不想去呢，还是说家里也没有给你很大的压力让你去？
就当然是家里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自己没有特别的想去，所以就慢慢断掉了。对啊，
是。那平常在家庭里头呢，像比如说可能还是要做一些祷告啦、祈祷的工作啦，那这些也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吗？
因为我们家就比较没有就是固定祷告或是做一些可能念玫瑰经这样的习惯，就比较大的成分就是可能在家里会有圣像，然后在礼仪年的什么活动就是大家会一起去。
是，
对，所以
复活节啦、圣诞节啦还是会去，就
所以其实要停下还不是太难。如果大家注意到，如果在家里可以固定跟小孩子一起祷告，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
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算我重新认识信仰，大概是在大学跟大学毕业的时候开始。那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印象很深的是，我参加一次大专同学会的逃城营，那一次我才突然发现，我所认知的教会跟真实的教会是那么的不一样。那有一群年轻人，然后有一群年轻的传教士跟修女，他们在做一些。跟我想象中，因为之前就是堂区经验，跟我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对，然后接触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在那里有一个开始。可是毕竟大学环境是多才多姿，所以在接触之后，我并没有持续的一直维持，不是应该说追求这样的信仰。那一直到大学毕业了，我在认识了一个修会叫若望使徒兄弟会，我在才在他们的身上，我可以。就激起我很大的一个兴趣，然后跟他们接触，然后参加很多的活动，然后对信仰开始真正的认识。
嗯，
我觉得这个部分才算是我可以讲说我接触信仰的过程。
嗯哼，是，也就是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啊，我们是一个天主教徒啊，
嗯，
可是就是变成就是说习惯上面啦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直这样的连贯的去进行它的话啊，去持续的话，就很容易呢会在你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所需要去做的这个功课上面来讲就会中断了。
对 对, 对，
嗯，那你还是有机会让你再重新的回到教会里面去的话，你会更坚定你目前的这个信仰，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信仰。
对，所以我算是一个新教友，因为大部分新教友也是像赵姐这样子形容的。
是，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工作。你说提到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这个教会的一些人士啦，或者一些活动啊，那么使你目前这个工作的性质也是积极的从事，积极的投入到教会里头。你目前是在校园使徒哦，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哦，在从事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工作。那主要的内容有哪些？那你负责的又是哪些项目呢？
从校园使徒开始讲起来好了。校园使徒它算是一个我们平信徒自发性的团体，所以我们没有在什么机构下面，那我们就一个很明确的宗旨，我们是要做大专青年的扶传工作，所以我们就是投入在里面。那它的方式算是就是以我们毕业学长姐，然后投入一个整年的时间，然后再陪伴大专青年。那可是其实我们的开始算是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年轻的神父他会越来越老，老神父他更老，那就慢慢的没有人力在教会上面。那虽然我们也是年轻人，那我们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我们虽然没有读过神学或者是哲学，但是我们可以更了解学弟妹他们在做什么。所以这个团体的开始是由算是学长姐发起的，然后他们开始有这样的构想，然后也跟辅导讨论，然后才开始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我在里面的工作，或是我们使徒团在大专扶传上的工作，我觉得主要是就是小团体的聚会，在各个学校的聚会。那我现在目前主要的工作也是到学校参加聚会，然后去陪伴学弟妹，这样子。
是，那这个团体里面，因为在学校里头嘛，所以他算是以社团的方式来招收吗？就是吸引大家来加入吗？还是说就是本身他就是有信仰的，然后就自然而然就会加入你们这样的一个？
哦，其实是都有的，因为团体他开始形成，他一开始不会是学校的社团，然后但是我们可以从可能是堂区，可能是中辅市得到一些对信仰有兴趣的学生的名单，那他们进入大学，我们可以让邀请他们来这样子的团体。那有的是教友，有的也不是教友，那我们就是都是陪伴这样。
是，那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内容？
活动内容吗？我觉得
平常大概一个礼拜会聚在一起几次？
正常的话一个礼拜一次，那刚开始的团体或是其实有一些团体它越来越不稳定，就两个礼拜一次。那固定的聚会，然后有一些聚会内容不一定是很信仰的，有些是很生活化的或是有趣的，让他们可以在这样的方式中开始认识信仰。
嗯，你们还是有一些设计就对。
对对，会设计固定的主题聚会。
是，你为什么会从事这样的工作？你刚刚说你毕业五年了嘛，到目前为止五年了，那据我了解，你以前的工作好像也不错。你自己本身学的这个所学啊，也是相当这个热门的一个科系啊。那你现在等于就是说完全放弃你原来的工作，然后投入校园使徒，对不对？
对。
那你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你学的是环境工程。
我学的是环境跟水利的工程。
哦，是。
对。然后五年其实有两年在当兵。那我当完兵之后的第一年也是做，就是做校园使徒，就是这个选择。那之后我再到外面去工作，是做西药的业务。那其实那样的工作真的是多彩多姿，而且挑战力很大。其实我做的也不算不高兴，就真的是蛮高兴，然后在自己很多地方有一些收获。不过在那样子的工作，我真的比较难看到我的就是人生的方向，因为它就是一直往前冲，然后我就很容易在软弱中被很多世俗埋没。然后我就发现如果是这样的工作，它没有办法实现我就是我自己本职的最高目标，没有办法算是我的生命意义好了。所以就那时候就 就做了一个很特别很大的分辨，然后再决定就是整个人投入校园使徒里面。
对，你是因为说就是你刚刚提到了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工作上面啊，或者是说某方面你可能碰到的一些瓶颈一些问题啊，
嗯，
所以你会觉得就重新思考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定位一个方向啊。那校园使徒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你暂时性的呢，还是说你只是先抛弃一些世俗的东西哈，当然我不是说校园使徒是完全远离世俗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要远有一些让你沉浸的一个地方，还是说你对未来其实你还是有其他的计划的？
嗯，其实之前会抛弃，就是算离开原来那个工作，并不是遇到一些困难，可是其实还是蛮顺利的，只不过在我自己反省平常省察的过程，我发现虽然顺利，可是里面一些很好的东西我看不到，就是它只是一个顺利，一个甚至或者讲稍微的成功，可是就是我觉得反正我自己
很容易软弱的一些
东西，对，就是不好体验到那个部分，所以我才回到校园使徒。那如果是讲这个工作的话，我觉得因为我现在答复的是三年的招教，那如果三年之后，我当然是更希望可以为教会多做一点事。然后现在校园使徒团也是都有在培育的部分。
嗯，是在这个工作上面来讲，其实单位上面还是有很积极的在做一些努力就是了。
对，
嗯哼，那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可以接受你这样的选择吗？他们当初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当初的意见大部分是可以找一个跟大家一样的啊，然后比较赚多一点钱啊，
对，又有工作，然后又不远离自己的信仰，
对啊，然后或者是有前途的工作。不过其实这部分也不会太难解释，因为事实上我很确定我找到这个是为我更好的，所以校园使徒为我是最好的。那稍微解释一下，后来是比较好一点。
是。那你刚提到就是说你可能在工作里面有某方面的东西是你没有办法看到，或者说没有办法去解释你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满足你内心里面的一些可能对于问题啦，我所说的问题不是工作上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你对人性啦，或者是对一些可能就是理念方面的一些东西，你可能会有一些问号，你想要去寻求。那在你目前这样的工作里面，你找到了吗？还是说你还是在进行当中？
我觉得常常可以找到，就是比较深入我之前所找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呢？
比如说在跟学生接触的过程中，我可以看到比较干净的、比较从天主来的讯息。对，
是。
然后具体的要形容的话，其实很多可以形容，但是要一个一个讲也不容易。对啊，
自己的一个感受就对了，你自己觉得你有得到就对了。
而且不只是精神层面的，事实上在做校园使徒的过程，我在非精神的层面上，我觉得我有很大的收获。对，
是。所以这一方面就是说，你自己平常在做一些灵修的工作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灵修的工作，
嗯，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难回答，虽然常常被问到说你的灵修的部分是怎么样子的进行。那我其实偶尔我会用一个方式来举例，就是说如果我们问一个人说，诶，你的家庭生活怎么样，那他如果回答我说，我就是固定每天跟爸爸下棋30分钟，然后跟妈妈看台湾霹雳火这样的方式，这就是我的家庭生活。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回答就感觉哪里怪怪的，因为家庭的生活并不单纯只是你每天用了多少时间在做哪一件事，你用另外一个时间在做什么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很想回答说，我就是固定的祈祷或者是怎么样望平日弥撒，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回答其实并不是它是可能是一个标准答案吧。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讲灵修工作，就是讲怎样的活动或是怎样的时间让我在我自己的信仰上有帮助的话，那我觉得我回答会是真的是参加学生的聚会。虽然学生他们好也是得这样讲，就是在灵修上面可能 跟我差不多，他没有办法很强烈的帮助我，像辅导一样。但是跟学生一起聚会，我觉得其实每次的聚会跟活动都可以让我在自己的信仰上面有更进一步的成长，所以反而是跟学弟妹在一起，他是算是我的灵修的工作。
嗯，
对啊，
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呢，你说他在这个一些世俗啊，这些社会的这些环境里面啊，难免尤其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应该算也不算是 Y 世代了，应该是 Z 世代了啊，跟我们隔的有一段距离，当然离你比较近，离我是比较远一点。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可能在某一方面的这种思想啦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行为上面来讲，我们会觉得他是符合现代了啊，所谓 Z 世代了，可能就是有他们比较独立自主的一个想法。可是是算不算成熟呢？可能在某方面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呢，我们会发觉到说，他们对于某些事件，或者说对于自己所想要的东西，都能够表达得非常的具体哦。
对
对对对，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信仰上面来讲，其实他们自己的表现也是让你觉得有很多的惊奇，是不是？
对，是真是真的。尤其是越来越近的学生，他们在信仰上的成长有时候是可以很大一步的跨越，他们可以完全的就是那个进步的空间是可以很大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愿意等待的原因。
嗯哼，是。那在这个目前呢，就是说在校园使徒的这个工作当中哈，你参加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样一个项目，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当然我们也提到一些，就是说在的灵修方面来讲，跟他们的相处就算是你得到的啊、哦。但是我想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获，或者是说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困难，
嗯。
我想最大的收获是我稍微想一下，目前看得到的就是以爱还爱，就是我对学生的付出虽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回馈，或者其实能够回馈的真的不多，但是每每在这样子的回馈中，我可以得到很大的感动。
你觉得这是你的收获？那如果说像困难的地方呢，比如说你们在学校推广一些活动上面来讲，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哦，所以我们可能要再麻烦你下一个礼拜下一集当中再跟我们一块的分享，好不好？
好的，
嗯，好，
谢谢
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呢，要暂告一段落。我们还有精彩的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呢再和陈正宏先生呢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下礼拜见。